各位一言不合的听众，你们好，我是本期节目的策划小黑。这期节目呢，没有主播们聚在一起聊天，而是由七位喜剧演员关于夏天的独白组成。我们是在北京的夏末初秋向演员们发出邀请，请大家聊聊关于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关于这个夏天里发生的温暖小故事。欢迎收听。
哦，嗨嗨，大家好，我是宁佳宇。我平时在北京单立人演出，要是不在北京，在沈阳呢，就是在沈阳大风天演出。此时此刻，我现在正在沈阳，在一个十月中旬的晚上，深夜了。大家听我身边的这个声音，其实是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和南六马路的交叉口，这是一个汇聚了很多小吃的地方。我待会儿再跟大家报菜名。我旁边停着一辆保时捷，911敞篷的，但篷是扣上的。然后旁边是一个小麻雀棋牌，里面都是人在打麻将。这个地方现在听着可能有点嘈杂，但是，我们市场部的同事说可以有一点背景音。我妈家在这附近，晚上。我是想过来吃点零食，我是从南六马路的东侧往这边骑，那边是黑的，所以这个路口特别亮，就像奔赴光明，就像武陵人看见那个小洞过来豁然开朗。接下来我来报菜名，旁边呢是一个叫马路边生蚝扇贝炸串炒饭，这个可以在外边坐着吃，点一瓶啤酒，可以点两瓶，我们就是一瓶凉的，一瓶不凉的。现在路边有好些人在那儿坐着聊天喝酒，这有大腰子、大鱿鱼，铁板鸡架、本溪豆皮儿、酥脆锅包肉，还有烤冷面、鸡蛋饼、手抓饼，还有鸡柳、鸡排、鸡叉、鸡腿、鸡架。南六鸡香记炸货铺，这是专门炸鸡的，然后还有什么炸鸡排、干梅地瓜什么的，全是特别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就是会吸引着人往这儿来。我想说啥来着？沈阳的夏天，沈阳的夏天其实是北京的夏天，大家说的很多了，我就不多说了。沈阳的夏天一言以蔽之就是冰火两重天，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点啤酒一般都是会点。还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啊。一般会点啤酒是一半凉的，一半不凉的。比如说一打12个，那6个凉的，6个不凉的。就是你可以掺着喝，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但我个人，我推荐啊，还是要喝凉啤酒，不凉的啤酒怎么往下喝呀？所以就会寒气入体，要不东北人到了冬天以后怕冷呢，那不如南方的朋友抗冻。南六马路再往南边一点，南七马路在前年吧，那块那路口发生了一次大的煤气爆炸，把我妈家那个热水器都给震裂了。那个地方就后来维修了很长时间，那块就没有什么人气儿，大家全都在南六这个路口。旁边还有一个四季抻面馆，鲜皮三元，绿牌三元啊，然后那个鸡汤面是6元。这就是沈阳的普通的物价，但鸡汤面里边只是汤啊，没有其他的菜。还是说夏天，这个夏天我过的啊，你说要学到了一样东西，学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学到一样东西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就是虱子多了不咬。今年夏天遇到了这个大风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就是遇到了坏人坏事儿。当然我这个年纪遇到坏人坏事儿的几率是很高的，但是还真就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坏的人和这么坏的事儿，所以导致俱乐部遭受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这个赔了不少钱。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学到的东西就是最开始就我成就啊，就是最开始会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焦虑，非常非常的痛苦，时间长了以后就好了， 就是现在已经麻了，现在就已经觉得很正常，就是如果他在就没有坏事发生的话，反倒觉得不正常。这是一个成就，就是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虽然这不是什么好习惯。然后再来说一下温暖这件事情。哦，东北人讲话就是说，这个人和人呢、啊、得过事儿，就是这人没过过事儿，平时大家哎喝酒啊，就做事情啊，聊天啊，就感觉都是挺好的人，但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你就会遇到好多人是吧，落井下石啊，这是很正常的。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能体现出来雪中送炭的人的珍贵。嗯，在这个大风天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接到了好多好多人送来的温暖。哎，说好多好多人有点虚伪了，有那么几个人嘛，就给我发微信，就说哎呀，我刚知道大风天的这个事情，我愿意怎么怎么样，就能帮到的我一定怎么怎么样，这些人我一定会铭记在心。我在这儿就不念名了啊，这念名大家也会知道是谁，我就不念名了。嗯，就是你知道，你不会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去麻烦别人，你也不想给人家带来一些影响，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真的需要他帮助的话，他一定会伸出援手，他一定会来帮你。这种时候，那种温暖就像是，就像这个人拿热水站在一个凳子上，站在你的头的上方，兜头往下浇，醍醐灌顶，就浇热水，用热水来温暖你冰冻的身体。这个叫什么？热水桶挑战。我就是那个奥兹冰人，我被融化了，我被温暖了，我像雪孩子一样，我化了。哎，这就是我想说的温暖。嗯，这样的善意是人世间多么难得的存在。哎，我现在说话像喝了似的，但其实并没有，其实没有，我只是刚才买了一份烤冷面。我吃完了烤冷面，我想起来这个同事给留的任务还没有做。嗯，旁边还有人在挖沟，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里是沈阳，后天回北京，希望大家 stand up comedy， stand up stand。
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
哦，还是我，我突然发现没到十分钟，就是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再多说两句啊，我介绍一下南六马路这个，因为我刚才回去的时候，其实南七马路是就是沈阳和平这一片非常著名的烧烤一条街，有很多烧烤店啊，也是人声鼎沸。咱们也去消费过啊，有些什么锦州烧烤，一些什么海鲜烧烤都挺有名的。但我想说啥呢，就是这个南六马路啊，它是从早到晚，到晚上这会儿就消停下来了。我比较熟悉的这一片呢，它是单行线，它就一直有卖菜的，就两边都是卖菜的呀，卖鱼的呀，卖什么粘苞米呀，卖什么乱七八糟啊，它就是像个集贸市场一样。旁边还有一些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前两天一个杂志采访我，就让我说什么东北大集。你要说沈阳的非常著名的蒲河大集、造化大集，这俩其实我都没去过。小河堰的早市儿，这也倒是去过，但去了也不是很多。你要说我经常去的，就是 就是我妈家楼下这个南六马路的这个市场，因为早早的它就起就开了，在这旁边有个集贤街的市场，再就是以前住那个文翠路的时候，北文翠有一个早市，那也是很全，早上什么都能买着，主要是吃点什么吊炉饼啊、豆腐脑啊，吃点什么，还可以吃点什么酸菜酸白肉，秋天冬天的时候，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固定的去某一个地方。还是我们单立人的同事还问我说下周要过来看童老师专场，然后要住，你说住哪个洗浴，因为洗浴里边有什么休息大厅可以过夜。我说咱这沈阳这消费也不高，但是就想体验一下。当然很多洗浴里面也是带客房的，大家还是选择那些比较有口碑的啊，大家去各种社交媒体上搜一搜啊，我在这儿也不推荐了。反正沈阳消费确实不是特别的高，如果大家来吃吃喝喝玩玩洗洗涮涮，前段时间还有我们的一位这个单立人的老朋友也是来沈阳就问我说上哪儿洗澡，我说有网红的，也有那种这个就实在的有装修特好的新的，也有那种特别就是老派的那种搓澡搓特别好的那种。最后人家好几个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网红的。我发现大家真的是特别喜欢去网红的。如果说大家有空到沈阳来玩，人文景观去看一看，然后吃烧烤去洗澡是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有空的话去中街看看大风天。如果没有时间，那咱们就还是北京见，还是单立人 ，See you downtown。
Hello， 大家好，我是山河。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天温暖的故事。这个夏天应该算是我27年来最特别、最难忘，可能是我。到70-80岁啊，如果能活到那个70-80岁躺在那儿会回忆到的一个夏天，它可能已经不能算是温暖了，就是火热，就是温暖的撩着你的那种温暖。就今年夏天参与了线上节目嘛，然后基本上从6月底到10月初3个月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平时在西安嘛，我是一个西安人，然后这个夏天在上海度过的。我就记得因为有比赛的压力，刚刚开始到上海的时候就觉得潮热受不了，然后稿子也受不了，天气也受不了，人也受不了，反正就是怎么都受不了，很难受。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有不解在，然后不解带给我们的温暖，带给我的温暖也非常大，它是那种从心里的从骨子里的温暖。就是首先不解带着我们来这个比赛，他就一直就感觉给我们把路铺好了，只要你来走就可以了。他一直在说不让我们踩他走过的坑，然后帮我们打点好一切，什么酒店呀都不用我们自己掏钱，然后改稿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就跟妈妈一模一样，就是你有人一直带着你去走这条路，就是特别的安心，特别的温暖。你吃东西啊，吃什么饭啊，所有的细节，大到上台，小到平时担心我们拉肚子，这种就让我觉得太温暖了。然后让我印象感觉整个比赛期间最温暖的事可能就是认识了很多女演员，因为平时在西安女演员很少，然后像我们这个做戏时间脱口秀演员的话，晚上要演出嘛，然后周末也要演出。我觉得跟我能同频的时间能一样的朋友们，他们要不他们上班，要么我在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对不到一块儿，平时自己独来独往。然后这次去上海之后真的认识了好多女演员，小妇人的朋友们，还有三好姐妹的朋友们，鸭蓉、菜菜、Echo、秦宇、小鹿、言月，哇，好多人，我们能一起改稿，一起坐在那儿聊天，演三好姐妹完了可以一起吃饭，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话题都是那种同频的，就让我觉得每一次和这些女演员待在一起的时候，不像是在上班，不像在写稿， 就像是一场聚会，所以我觉得这种温暖是之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然后我半决赛的时候只有十天时间，大家帮我一块想稿子捋稿子，而且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不会特别想要麻烦别人嘛，然后就很多演员子涵老师还有很多人他们就主动给我发微信，三弟鸟鸟说我知道你不太好意思麻烦我们，但是你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跟我说，你下稿子准备的怎么样了你一定要告诉我。然后老演员也是只剩 Kid 都在帮我， Kid 甚至把他的不用的梗给我说这个没用过你看你能不能用，就是让我觉得哎呀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温暖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来这儿比赛只要我只负责好好写稿其他的我都不用操心这种感觉。然后又给我了很多友情，然后又看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世面，还有让我觉得最最最温暖的，哎呀就是每天都让我现在保持开心的就是这些观众们，线上节目的观众，线下演出的观众，所有喜欢我的观众，开放麦的观众，就是每次在我心里低落的时候，我觉得稿子不行的时候，特别丧的时候，自怨自弃的时候，就打开私信就总会有很多观众在鼓励我，就是你真的很好，你加油，你这篇稿子很好。就是在开放麦的时候嘛，可能开放麦有时候没试出来呀，或者是比较凉呀，在想这个梗要不要加，这篇稿子要不要写的时候，就总会有观众说你一定要写这篇稿子，我很喜欢你这篇稿子，我觉得你那一句表达特别好，就是会让我觉得一直在把我捧着往前走，观众一直在推着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脱口秀带给我就是最大的温暖的一件事儿，然后会让我找到很多很多的自信。我觉得温暖就是会让人开心，会让人自信，鼓励，支持，陪伴，这都是我这个夏天得到过有生以来最多的东西。让我真的回忆起来会觉得很难忘这段时间。还有周月也让我觉得很开心，还有一些季业啊，小鱼啊，还有哈哈曹，我们还有一个群，然后大家比如平时的网上的恶评都会在群里面放，然后大家平时写稿写累的时候一块聚餐，一块丧，要哭一块哭，台上谁淘汰的时候听淘汰感一块哭。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人就是这样，反正我不是一个喜欢独居的人，我就喜欢跟别人待在一起，大家可以同频的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他是拿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事儿，真的好开心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温暖，比如说这个节目后台工作人员那些导演们，我的内容导演呀、PD 呀，还有真人秀呀，还有他们都很好，就是他们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说你真的很好呀，你没关系呀，你慢慢讲呀，然后说你每一个表达每一个梗，包括整个公司的编剧老师都会一直陪着你去慢慢走的感觉，也没有压迫你啊，或者是直接就说你不行啊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我从小到大没有体验过，因为我半决赛的稿子也会讲就打压式的教育嘛，就是平时都是会被否定的多，不管是在工作上面还是上学的时候都是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看别人怎么样，你看看别人，你看看人家。但是从布姐这儿到观众到编剧到导演们一直都说你很行，你很棒，你很棒，慢慢来，就算你做的不好也会说没关系，你很棒。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粉丝啊还是各种各样的陪伴我的演员们还有这些女孩子们太温暖了。我当时比赛前一天拉肚子，我就说我拉肚子，结果我去那个片场的时候菜菜也给我买了药， Echo 也买，就光那个拉肚子药收到好几份，然后我的脸还过敏了，我记得当时我脸过敏了，然后大家也一起就说你怎么回事，帮你想办法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感觉，有一种战友的感觉。然后而且我觉得更开心的是可能之后这样的夏天会越来越多，这样喜欢我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认识的女演员认识的这些朋友也会越来越多，不会停止在这个夏天。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温暖的故事它永远是出自于支持我陪伴我鼓励我的朋友们。那我觉得在听这段语音的你应该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也可以做你们这样的朋友，谢谢大家。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大家好，我是小佳。我平时呢生活在厦门，我觉得厦门的夏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热情的城市。现在我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有个高铁从我家楼下穿过了，就是很浪漫。然后呢，这个夏天我参加了节目，然后演了自己的专场，也去演了一部话剧叫《生之代价》，总之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这个夏天让我感到一个温暖的事情，应该是朋友的鼓励吧，或者说朋友的陪伴。然后从专场到现在，就有很多朋友在我身边一直陪着我，特别在很多低落的时刻，还有很多高兴的时刻，他们也会为你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温暖的事情。对，马上就要秋天冬天了，祝你冬天快乐。
好呀三家挂龙不差呀，就好酸但太好酸，我要看你的手，看个手红红。
大家好，我是潘月，我平时生活在北京，我觉得北京的夏天特别特别的炎热和干燥，只要一有太阳就很不想出门，但是我又喜欢晒太阳，就很矛盾。这个夏天呢，我原本想要学网球，然后就在我买来网球的前一天，我把腿撞坏了就没有学成网球。我还买了两个粉色的网球，借了朋友的拍子，打算在家练颠球，然后这件事情就搁置到了秋天。现在已经开始穿毛衣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遗憾这个夏天居然就这样过去了，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夏天我觉得最温暖的事情，就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个 B 站 UP 主，他是一个表演老师，然后他发了他的台词课的招生视频，之前我也看到过，没有报上，我报的时候他已经招满人了，然后上个月的时候他又发了一次新的班招人，我第一时间看到了，然后就赶紧去问他，老师就是设置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我都深思熟虑的回答了，但我有觉得好多年没有做学生了，就是没有那么战战兢兢的去跟老师讲话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就是系统的学过台词嘛，所以我就很真诚的说，我虽然有表演经验，但是没有学表演的经验，就很希望他可以收我，然后他就同意啦。哎呀，我就很开心，觉得自己又要就是重新当学生了，虽然之后就是每周上网课嘛，但还是很期待。他招学生也招得很慢，因为他想要好好的挑，然后我被他选中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面试成功了，我就很开心。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下个星期就可以开始上台词课啦，我觉得很开心，希望自己可以学到东西吧。
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小鱼，同时也是一个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大五的在读学生。最近在忙的事情就是选导师，面试导师，就读各个导师的论文去面试，还行吧，这现在还没定下来能去哪个课题组，因为我是长学制，一定能有个书读，但是跟哪个老师混还没定好，希望能选到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然后别的事情就是关于脱口秀方面的，就在因为节目播出消耗掉很多段子嘛，我讲一年多一共就那些段子全用完了，所以最近在加紧创作，跑开放麦，十月份我基本没接演出，对，要存一些好的作品，可能到十一月份就开始接演出赚钱。目前行程挺满，还有各种小事情要做，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呢，可能找很多事情把自己堆满之后就不会焦虑，我觉得目前还是挺好的这个状态，每天有空也健健身锻锻炼什么的。但之前子涵，就王子涵跟我说，这个状态不一定健康，一直把自己堆满到某一天突然会崩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但是应该不会，我觉得现在还挺好的。第二趴是说介绍所在城市的夏天，常在城市的夏天，但我常在的有点多，我一个一个按介绍吧。我最开始是在广西柳州一个小乡村，爷爷奶奶带大，我对那个夏天的记忆就是去河里游泳，三四岁吧，就大家一起小朋友就在河里游泳，但一般有大人看着还是挺安全的，但我爷爷当时教我游泳就非常狂野，就直接把我扔河里，只有一只手用一根毛巾让我一只手蹬着，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被扔几次就稀里糊涂就学会了。对，这是我在小时候最小时候的夏天的记忆，就是在一条小溪，不算河，应该只算一条小溪，在那里跟小朋友们发小们一起游泳嬉闹，在河里追逐，小溪里追逐的画面，然后阳光洒在我们的脸上，上半身就脖子晒得很黑，下面就挺还挺白的，就是那种小屁孩的画面。再后来我是去到广州去上小学初中，那里的夏天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就是恶劣，台风天气，那个台风天气怎么说呢，反正挺可怕的，电闪雷鸣，黑压压，下雨很大，就躲在家里那种，但是挺开心的，因为这种天气就不用上课了。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初一还初二，有一个叫玉兔还是天兔号的特大台风，好像当时放了一个礼拜还是几天的假吧，但是我现在还翻到我那个 QQ 签名说我爱天兔，因为可以放假。但是不好，台风不好，台风不应该爱台风，台风坏。后面就又回到柳州，是高中阶段在广西柳州以及复读区的苹果，但气候都差不多，就是闷热燥热难受，广西台风天没那么严重，但是那种闷热的窒息啊，然后夏天我们高中是没空调的，我家里也没空调，一直都挺难受的过的，然后网吧有空调，哈哈，网吧是一个消暑的好去处，所以周末一般跟朋友泡网吧，对，主要是为了消暑，没有网瘾，主要是为了消暑。最后是上大学之后离开广西到北京，离开南方到北京吧，就完全不一样。北京它今年很奇怪哦，今年24年它雨还是挺多的，但大多数情况就是非常晴朗非常蓝的天，北京蓝的天它是真蓝了，感觉比南方蓝得更透彻一点，那种纯净，真的万里无云。然后炎热程度也不太热，主要可能稍微干一点，但夏天也不干，所以我其实夏天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北京的夏天的。最近在北京上了四年多的学，然后去年暑假回广西，回广州，已经受不了那个闷热的气候了，特别难受。没想到短短4年就让我 接受了北京的气候吧。我挺喜欢北京的干燥的气候的，因为你皮肤干燥，你用点什么护肤霜、什么润肤霜就好了。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在于衣服在室内随便挂都能干，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在南方回南天，你衣服会干不了，然后臭，又得重洗，就非常痛苦。男生宿舍大家挂得很紧的衣服啊，都干不了，哎呦，挺可怕的。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比起哪个城市，我感觉你当时所处的年龄心境对你那个记忆影响的更深。现在回想夏天，我就感觉童年的夏天是很快乐的。然后到了初中，在广州的夏天就稍微就天气恶劣劣，躺在家里。到高中那个夏天是记忆是最不好的，因为是在那种学习的氛围当中啊，闷热燥热，学又学不进去那种心情。到了北京的夏天，他的心境又不一样，好像更自由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确实没人管我的。这是我对夏天的记忆。再下一趴是说，这个夏天我做了什么满意的事情，一两件。那我一件大事一件小事吧。大事就是当然就是参加了这个综艺节目嘛，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哎呦，真的这节目好啊，这节目好，做的挺好的。反正我当然是从中受益的一个演员，很高兴能通过这个节目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也好，故事这种，然后得到大家的喜欢，就完全达到了我参与这个节目的一些目的嘛。对，还是挺开心的。还有在这还有满意的事情是一些小事，因为我特别喜欢陈奕迅嘛，然后正好他当时在那个上海周边，因为我们节目是在上海录，他在上海周边有两场，有宁波一场，杭州一场演唱会，我都蹭节目的机酒，节目是包机酒到上海，我只要花一点点那个到杭州宁波的高铁的费用还有门票费用就可以看演唱会。我把节目组的羊毛薅了很多，看了演唱会。对，这是两件事情，其实是很有相关性。一件事是参加节目，另外一件节目是蹭这个节目的机酒来看陈奕迅的演唱会。我真精明。最后一个话题是夏天让我感到很温暖的事情，可能就是打开空调，它从炎热变成温暖。一个小梗送给大家，不是，认真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在节目上认识一个朋友叫赵月的那个壮壮妈，对，他做的也是一件事情让我感觉很温暖，就是我们去住的是标间嘛，我跟赵月住一间，但本来赵月的舍友是汪德发发哥，然后发哥要搬出去住，然后就换成我嘛，但我还没到，当时赵月呢就觉得。这个发哥住了，但不确定酒店有没有换被子，问了前台也联系不到阿姨，他们也不知道换了没换，就是可能阿姨只把被子叠了但没换，他就帮我下单了一次性被套并套好帮我，就那天知道这个事我就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因为跟赵月交流也不多，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跟他交流的也不多。我觉得为了，其实虽然说陌生人有点过分，但也没太多交流，半陌生的状态，能为我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哎呦，怎么就这么好呢？比如我顶多就是能帮他下单，或者甚至只是提醒他，你要不要自己下单个一次性被套，这样他直接下单帮我套好，有点想哭，壮壮吧。据说他是想蹭我流量，他据他所说啊，我不知道。哎呦，就很感动。夏天，我现在在宿舍里，那个明显能感受到夏天是过去了的，阳光洒进来的程度也弱了很多。不管什么季节，都祝大家天天开心吧，能拥有夏天一样晴朗的心情。拜拜。私のままで飛び出してあの列車に乗っていこう弱い者と
大家好，我是蔡蔡，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平时都是在常住在上海演出，但最近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会去全国的各个俱乐部演出，也欢迎大家去我的小红书、微博关注我的线下演出日历，期待和朋友们多多见面。我平时生活在上海，我大概在上海生活了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其实是非常喜欢上海的夏天的，虽然上海的夏天很热，但是也很美，而且很时髦。上海的夏天我觉得特别是傍晚真的非常好看，尤其是梧桐区，就是像武康路、安福路、长乐路那一片，他们夏天的那个街道是非常漂亮的。傍晚的时候那个黄色的夕阳的光会投在老洋房的墙面上，你就会感觉好像时光倒流了，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而且那个光真的很漂亮，它还会从那个梧桐树的间歇上投影下来，闪着光，就像那种细碎的星星。然后有时候你看到远一点的行人走在前面，或者迎面朝你走过来，你会感觉他整个人的周围好像散发着光圈，那种好像开了柔光效果一样，金光灿灿的，每一个人都金光灿灿的，那种画面真的很诗意。然后夏天的傍晚就是骑着自行车从梧桐区走过也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因为那个光就会像一种光影投影效果，像万花筒一样，或者像那种会转的那种光影蜡烛，然后就是从你的眼前掠过，最好是耳朵里面还戴着耳机，然后听一些抒情浪漫的情歌。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像言情小说或者是文艺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就很感觉自己像在拍 MV， 很自恋。然后上海夏天的晚上也很舒服，因为晚上会有很多人聚集在梧桐区喝酒，就早 C 晚 A， 白天就可以在路边喝咖啡，然后晚上就可以大家坐在马路牙子上喝酒，就是那种我比较推荐大家喝精酿，就路边的精酿和鸡尾酒，20-30块钱吧，会比那种装修很高档的店我觉得更划算，然后更好喝。我有一次就非常想不开，去了一家装修很高档的店，点了一杯酒，那个名字起得很好听，叫猫咪的选择，因为我自己家里养猫嘛，所以说我就点了一杯，结果上来之后那杯酒就是因为它酒杯是猫咪的形状，然后那个酒我已经忘了它基酒是什么了，但是它上面居然加了日料里面的木鱼花还有海苔片，哦，整个味道真的很难评。哦，对，那个味道非常的像藿香正气水，而且那个价格也很贵，好像要120多块，我觉得很没有必要，我在外面至少可以喝3杯，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如果夏天来上海晚上要喝酒的话，我觉得喝路边的小酒馆是更好的选择，一个是便宜，第二是你可以坐在路边听听夏夜的蝉鸣，然后可能能吹到一点微风，然后能听听路边的人在聊天，就路人的那种聊天声音，这些环境音我觉得比店里面那种优雅高贵的音乐更具生活气息，也更加上海。我夏天上海的潮人真的非常多，像安福路那片经常会有很高档的不是高档，很时髦的那些小姐姐小哥哥，哇，每次我在那里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有点格不入，但是又很喜欢欣赏他们，我感觉那里就是一个秀场，就是不用花钱不用接受品牌邀请的秀场。我还推荐大家夏天的时候可以去苏州河畔，沿着苏州河沿线骑自行车也非常的爽，非常的舒服。这个夏天我做过也不算最满意吧，但是确实这个夏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线上节目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录制，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录过线上节目，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总体的感觉就是录节目它的浓度非常高，因为每天你要见的人、要做的事儿、要做的工作都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以前我平时是一个很闲散的人，除了演出和写段子，基本上就是想干嘛就干嘛了，是一个没有时间规划，也没有什么非常非常打鸡血上进心的那种时候。但是在录节目的时候，整个每天要接触很多的人，比如说演员朋友们，还有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还有服化道的老师，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就感觉浓度非常的高，过了一个非常饱和的夏天吧。这个夏天让我感到最温暖的事情，其实也和节目的录制有关，因为我比赛的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就趁着前一天过了一个生日，就前一天的晚上嘛，因为想卡着凌晨的时候许一个生日愿望，就是第一轮的录制能够晋级。当时就约了几个朋友，有山河，有 Echo， 还有粽子，还有其他几个朋友，然后一起给我过生日。粽子给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是茉莉青提口味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但他不喜欢，因为是我的生日，他就给我买了。然后 Echo 和山河还给我送了一束非常非常漂亮的花，是紫色和白色的配色。我当时就许了生日愿望，就是希望第一轮能晋级嘛，然后就真的是生日愿望实现的最快的一次。第二天去录制之前呢，很早我就要出门了，我一打开灯就发现洗手间的镜子上就贴满了便利贴，是粽子给我写的便利贴，有为我加油打气的，然后还有祝福我的，还有就是因为他隔我一个星期就过生日了嘛，他就说他今年不许生日了愿望了，就把他生日愿望全都给我助力我的愿望。这就是我这个夏天感觉最温暖的故事，谢谢大家，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嘿、hey, 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贾浩，我今天来怎么一言不合蹭流量来了。对，因为我也做了一个播客叫一直躺到生活变好，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今天想聊一聊夏天，我现在因为是常住在上海，我感觉今年上海的夏天肯定热，就是全国各地都还挺热的。有时候会傍晚出去溜达溜达，沿着苏州河边逛一逛，去小区对面的公园走一走看一看。今年夏天我主要在干啥，我主要在录一个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应该是五月份就知道要参加，然后六月底录制的第一期，九月三十号录制结束。你看相当于整个夏天就是都跟这个节目陪伴着一起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有知道我或者说认识我的老观众的话，就知道以前我反正参加节目就还挺早就淘汰了，所以我一般别人的夏天是比较完整的，我的夏天一般是第一轮结束以后我就开始去其他地方疗伤了。比方说我记得脱四的时候淘汰完就赶紧去了大理玩了一个礼拜，就是用一个夏天来治愈自己。但今年感觉还有点进步，所以还比了比较多轮。那比赛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因为我们没干其他事情了。比赛的话就是不断的写段子，不断的去开放麦，一天赶几场。哎，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做过一天四场，但上海很难，因为北京的开放麦的场地它彼此之间比较近，有的甚至就相隔50米。 赶场很方便，但上海这边一般俱乐部都隔得比较远，嗯，最近的可能都得有小一公里，所以赶场是很难的，远的就十几公里，你还得打车呀、地铁啊什么的。但有一次为了比赛还能赶了四场吧，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非常极限了，三场还是四场。而且我现在感觉是不是年纪大了，我这体力也不行了，我要一天晚上讲了三场，哇，累得不行，可能又赶场，然后又比较上劲儿，要改段子什么的，都挺枯燥的。不要当脱口秀演员啊，大家轻易不要当脱口秀演员。如果你但凡有一些其他更好的选择，就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啊！但欢迎买票来看我们的演出，哎，这个是非常欢迎的。这个夏天有什么温暖的事情？我想一想啊，我有什么温暖的事情？我再说说我们那个比赛吧。首先，我们比赛今年就是有两档节目嘛。一个是爱奇艺的节目《喜丹》，一个是腾讯的脱秀和他的朋友们。我感觉有两档节目对脱秀演员挺好的，就是大家有更多的名额和机会去到线上，不管去锻炼自己还是去比赛，还是让更多的观众认识自己。好像对观众也挺难的，因为你们要看好多脱口秀节目，有点像脱口秀的地狱，但也还好了啊。今年反正在我们这边，我感觉有一两个温暖的事情可以分享给大家吧。第一个事情就是，往年我参加节目的时候，我是那对抗性挺强的，比赛竞技性挺强的，但今年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感觉大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庭，然后一大群热爱这个喜剧的人回来要做好这档节目，感觉那个出发点和氛围会挺不一样的。特别是今年我们这边节目第一期录制，我印象非常深刻，51组选手在那个录制场地外，就是舞台外面，就是后场，然后是那个张绍刚老师、大张伟老师、雨琦姐、卢毅老师，还有那个窦文涛老师，他们在里边录那个开场秀，相当于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在这边 stand by 了。我们在那个反送屏里边看到他们在里边唱《常回家看看》的时候，哎呀，我们在后面都有点想哭。就是你又觉得因为去年没有节目嘛，大家也都就是在线下，可能有的就闲了一年多，或者说沉浸了一年多，你感觉这个线上节目它终于回来了。可能有的朋友他在线下踏踏实实的打磨了，他想要有一个平台去证明自己，或者说把自己的段子讲给更多的观众听什么什么的。就那一刻大家在场外有一种要一起去高考的那种感觉，很微妙，大家在后面彼此打气。而且这一次录得很让我温暖的一个点在于，往年很多新人来，包括不熟的演员，你就真的不熟，他上台你就觉得他上台，你在顺自己的词。但今年好多人上台的时候，你是会发自内心的希望他讲好，哪怕你跟他没有那么熟，因为你看到他在线下的努力，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怎么，就是我想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他。所以每个选手上台的时候我非常开心的，包括身边的朋友也很开心的在帮他呐喊助威加油，希望他能演好。对，虽然这个有些观众会觉得啊，你们在假嗨什么，但是其实作为演员来讲，你很知道彼此之间大家还是有些不容易的，就是他打磨这套段子还是付出了很多自己的努力的，本质上还是希望他能讲得特别好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小温暖就是身边的朋友们对我很好，他们很关心我。比方这一次海源和广志，我开玩笑说他俩是我的教练，因为我比赛他们会给我很多建议，你真的会发现他们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教训啊都分享给你，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些东西地方吃不准的时候我也会请教他们，包括我记得有一个赛段我讲的不太好，然后有点焦虑， 志胜在我就是开放麦后场的时候都主动过来说，说哥，感觉你最近有点焦虑，你一定要调整好心态，说比赛是一个非常长线的作战，你不要前面就把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透支的太多了。就是这种细节会让你觉得大家是在一起来完成这档节目，我们既是对手，但更重要的我们是生活里面的朋友，这个给人感觉还挺就是挺温暖的吧。所以他会老演员们包括呼兰哥呀什么的，就是这些老演员们他们会以身作则把这个氛围带得挺好，所以会让我们在面对更新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会主动去关心啊，或者说他有什么想交流请教的，大家也会知无不言。我感觉今年的氛围还挺不一样的，至少对我帮助挺大的。包括这两天我们有更新一期，就是闯半决赛那一期，有小鱼、珊珊，还有步惊云，还有小慧，还有汪德发被淘汰那期。我印象当中，从发哥说淘汰感言开始，他就一直在那儿憋着不哭，但又忍不住。在那儿开始，我在现场就已经哭得不行了。然后小慧不解，哎呀，不解说他去年就是把全部身家都拿出来办了一个俱乐部，结果遇到行业里边没什么演出嘛，然后后来年底演出恢复以后，说我们是我们这帮朋友每一个都去他那儿演出，帮他把装修费挣回来了。哎呀，那一刻就是你又觉得这帮人在一起还挺好的。对，所以我们一方面都是很好的朋友，一方面也非常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喜欢脱口秀，喜欢喜剧，喜欢来看线下演出，是大家的陪伴和鼓励让我们不仅有钱挣，还得到了非常大的情绪价值。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写出更多好的段子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客套，但是真的是真心话啊，我们会加油写段子的，大家放心吧啊。然后也记得订阅一言不合，哎，这个有点悖论啊，因为你一旦听到了大概率也就是一言不合的用户了，那就订阅一下，一直躺到生活变好吧，好吧，一直躺到生活变好，支持贾浩，支持贾浩的播客，以后来你的城市演出也记得来看我，让我们最后小歌一曲，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喵咪咪喵啊，这个歌词肯定唱错了，但不重要啊，夏天过去了。每个城市都有十几天非常美丽的秋天来了，希望大家秋天也要天天开心，咱们线下演出见哦。
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